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甭管是看这个历史文学还是影视作品啊，经常会看到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这个太监群体呢，作为六根不全的人居然要娶老婆，是吧？就比如在老舍的茶馆中就提到了这么一段啊，宫里的庞太监因为生活空虚，花钱买了个乡下丫头娶回了家。这事儿看上去荒谬，但是在真实历史上却不罕见啊。基本上自打有太监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开始，就有太监娶老婆的情况。而且实际情况呢，其实也不像老舍说的那样，只有穷人家的孩子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把孩子卖给太监，是吧？其实还有无数的文人士大夫为了追求进步，主动把自己孩子送给当朝权宦啊，以此来求得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那么古代的这些太监们都是怎么娶老婆的啊？太监和他的老婆在卧榻之上又是怎么行周公之礼的，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啊，这个太监在中国可谓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了，是吧？自打先秦时期就宦官存在，这个宦官娶妻呢也大概是在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史记记载，秦朝权宦赵高因为母亲受到刑罚，所以这个赵高和他的兄弟皆是生于隐宫。这个隐宫呢有一种解释是接收天生没有生殖能力的群体的地方，也就是说赵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阉割成为太监了。可是后续有记载说赵高的女婿阎乐发动政变，逼迫秦二世自杀。那么既然赵高很小的时候就是太监了，那他的女儿是从哪儿来的，对吧？所以就有一种推论说是赵高在功成名就之后娶了妻子，又收养了女儿，这才有的女婿阎乐。还有一种根据考古出来的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的解释啊，这个隐宫是指秦代专门收容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地方，不是什么阉割后的残室。因此赵高可能是由于他妈劳改犯的身份，打小就在隐宫工作，长大后娶妻生了闺女，然后才受了宫刑，吃上了皇粮。到了汉朝的时候，这些个当权宦官被皇帝赋予了很多权力，那么既然有了权力就需要政治联姻和权力传承，对吧？于是宦官们也开始结婚收养子。在汉元帝登基后，皇帝特意设立了尚书房，希望另起炉灶，把权力机构进行改组，便于自己掌控朝政大局。其中元帝任命宦官石显掌管了尚书房，委以朝政啊，事务大小俱为所决。在这段时间里，石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倾朝野啊，甚至就连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邯都要阿谀奉承他。汉元帝驾崩以后，汉成帝即位啊，这个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吧？汉成帝重用母亲王政君的娘家人，因此石显失势并被免官。汉书里就说他与妻儿徒归故郡，忧闷不食到病死啊，可见他不仅有妻，而且还有儿子。虽然汉代根本不鼓励阉宦娶妻，但还是架不住有石显这样的权宦坏规矩，对吧？而且在两汉时期，甭管是因为活不下去把女儿嫁给阉宦，还是为了进步主动把女儿献给太监，这种行为都被当时的人们极端厌恶。两汉的人极其看重孝啊，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吧？而太监在生理上根本无法繁育后代，那么把女儿嫁给太监等于是斩断了这一支血脉。而且在世人眼中，把女儿嫁给太监不仅是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把骨肉推入火坑，而且更是违背了伦理纲常，是阴阳不调的妖异现象，会招来灾祸。甚至就连宦官阵营里也有反对这种行为的，就比如东汉灵帝时期有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啊，他就上书皇上罢免那些权阉子女的官职，并建议严禁宦官娶妻。吕强认为他们这行本来就是六根不全，那么假如允许宦官娶妻养子广置资产，这些人必然会为了子孙利益贪污受贿。可以说在两汉时期，绝大多数人对于太监娶妻这件事儿都是非常抵触的啊，除非是走投无路的穷人，或者是极度贪婪的权势小人，是吧？正常人绝不会以此为荣。不过到了唐代，事情开始起了一些变化啊。唐玄宗时期，太监李辅国到东宫当差，辅佐太子李亨。在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一等人马连滚带爬的跑到了四川，李辅国建议太子分兵出走，不要跟着去巴蜀之地，而是要留在中原扛起反抗大旗。 随后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为了不再次影响大唐，造成一朝两地的情况，然后消耗内部力量，导致无法抵御安禄山的军队啊，唐玄宗无奈地承认了这个继承事实，放弃了手中大权。这样一来，唐肃宗就成为了唐朝唯一的真皇帝。可以说唐肃宗能荣登九五，离不开李辅国的出谋划策，对吧？因此李辅国被唐肃宗封为了元帅辅行军司马氏啊，掌握御前兵符印玺啊，朝廷军国大事都由他来处理。一时间李辅国权势滔天，风头无两啊，朝臣都不敢直呼他的官名，而是尊他为五郎啊，宰相李逵更是以晚辈之礼待之，称李辅国为五父。为了进一步显示对李辅国的信任，唐肃宗甚至亲自作媒，让李辅国娶了吏部侍郎袁熙生的侄孙女儿。说起袁家，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名门，是吧？他们祖上就是建立过北魏的拓跋家族啊，如今一个六根不全的太监娶到了袁家的后人，那真是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当然了，袁家和李辅国的这门亲事成了以后，偷着乐的肯定是袁家人，是吧？在攀上李辅国这个高之后，袁卓被提拔为凉州刺史，然后袁卓之弟袁毅也被引入台省为官，还有另一个族人袁载也因此得到了李辅国的重用。当时朝廷任命户部侍郎袁载为京兆尹，但袁载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啊，因为户部侍郎是分管财政赋税的肥缺，而京兆尹却没什么油水可捞。于是他急忙去找李辅国，告诉他不想当京兆尹，苦苦哀求李辅国给自己想个法子。在李辅国的一番运作之下，袁载成功的当上了同平章事啊，这是唐朝时期创造的官职，意思是虽然不够宰相的级别，但是也能履行宰相的职能，实际和宰相没太多区别。也是凭借着李辅国的关系，袁载的官运越来越旺，终于成为了一代权臣。随着中唐以后，太监权倾朝野，就连皇帝本人都可以擅行废立，所以他们娶妻的时候也是极其看重门第。顶级太监们的亲家一般都是省厅级高官起步啊。唐德宗时期的太监孙荣义也娶了骠骑大将军郭全宇的女儿，然后这个唐文宗时期的太监裘世良娶了御史大夫胡承恩的女儿。当然了，这些女孩子也不会太委屈，是吧？只要他们的太监老公争气，就一样能给他们争来荣誉。唐代有内外命妇之制啊，凡宗室贵妻、达官贵人之妻，皇帝皆赐有封号，谓之外命妇。其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太君等等啊。这个裘世良的妻子就获得了鲁国夫人的封号。唐朝灭亡后，由于后续朝代的太监很难像唐朝太监这样掌握如此高的权力，因此也就再也娶不到豪门大族的子女了啊，但是娶个带点姿色的还是游刃有余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第二位国君后主王衍当太子的时候就喜欢酒色游戏，为此没少被开国皇帝王建训斥。等到他当上皇帝之后，就开始变本加厉，夜夜笙歌啊。等到后宫佳丽都玩腻了以后，他就盯上了列位陈宫的老婆，其中王衍看上了宦官王承休的妻子严氏，并暗地里呢与严氏搞在了一起啊，身为皇帝给太监戴了绿帽子，这在中国历史中还是独一无二的，是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但是王承休听说了以后并不气愤，反而是不断的给二人制造聚会的机会，毕竟自己也没办法满足妻子，是吧？那这寂寞少妇欲火难耐，出去招蜂引蝶是难免的。找到皇上以后呢，这一来少妇的火也败了，二来皇上也过瘾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老婆能得到皇帝的宠爱，那陛下自然也会在朝堂之上给自己升职加薪，是吧？后来王承休凭借着这层关系官至天雄军节度使啊，有这样的酒囊饭袋领兵，那前蜀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几年后，后唐皇帝李存勖出兵伐蜀，前蜀军一触即溃，王承休和王衍这对活宝君臣一起死在了刀剑之下。甭管是娶名门望族还是寻常百姓的姑娘啊，太监这般残缺的人娶老婆怎么看都觉得荒谬，是吧？因此后续朝代相继推出了法律限制他们的娶妻行为， 明朝时期太祖朱元璋甚至还做出规定啊，要求所有太监一律禁止结婚，违令者剥皮食草，跟贪污犯一个待遇。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朝代，法律规定起来是一回事儿，执行起来就又是另一回事儿了。不出四代的功夫，太监娶妻一事就又开始层出不穷啊！皇帝不仅不管，甚至还带头违反。明代史学家英宗宪宗朝的大臣叶圣在著作《水东日记》里就记载了一个相当离谱的案例。这个主人公呢名叫陈吴啊，本来是越南人，在永乐朝时期呢，由于越南和明朝的关系恶化，围绕一系列的宗藩问题发生了战争。陈吴还在幼年时期就被明军俘虏了啊，在明朝对西南的战争中，所有战争中抓到的孩子一律阉割，比如大名鼎鼎的郑和也是因为被俘才成的太监。这些孩子被阉割后就被送到皇宫或王爷们的府上啊。陈吴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的府上，而后朱瞻基的人生之路一片坦途，是吧？20多岁就顺利继位，成为了明宣宗啊。这时候陈吴已经陪伴了他18年，凭着早期跟对老板的从龙之功啊，陈吴直接被提拔为御马监太监，掌管皇家马场，这其实是一个实打实的肥差。然而朱瞻基还嫌不够啊，特意给他赐了新名字王锦，然后这个金银赏赐更是不在话下，甚至宣宗特意为陈吴铸了2枚金印啊，印文分别是心计双清、金雕贵客，以彰显陛下和陈吴之间的深厚感情。然而即便是给了这么多东西，皇上还是嫌给的不够多啊。随后呢，让人惊掉下巴的操作就来了，宣宗居然从皇宫里挑选了2个宫女赏给这个已经改名王锦的陈吴做他的夫人啊，给一个不能行夫妻之实的人赏赐媳妇儿，这甭管放在哪儿都是离经叛道，是吧？叶圣在水东日记里还有很多关于王锦的记录啊，他小时候见过王锦，那是王公公去太沧州监督册封西洋宝船的时候啊，阵仗大的吓人，前呼后拥，排场十足。这就说明皇帝对王公公的那些宠信根本不是瞎编的，对吧？皇帝宠信太监这事儿很常见，给太监赐婚的也有，但是这种公然违背组织的还是第一回。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2天1晚，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天津以及河北遵化，边逛边学。咱就先说这个天津，是吧？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是吧？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是吧？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全国8大辽购，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千年辽代原版建筑，站在跟前，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逛完了天津呢，咱们就直奔遵化。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是吧？课本里、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这个大清入关10大帝王，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康熙、乾隆、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是吧？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总之呢，行程不敢体验拉满。要是有想出去玩、想带孩子长知识、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对此锦衣卫有一个姓李的校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硬着头皮给宣宗提意见。他说太监受过宫刑，您赐给他宫女当老婆，这是对皇宫里嫔妃们的羞辱，而且也是对皇帝本人的羞辱。再说了，从洪武朝就有法律规定太监不能娶妻，是吧？现在本朝还不到70年就公然违背组织律法，咋想都不合适。宣宗一听就炸毛了啊！你跟朕说法律，朕都觉得有些可笑，是吧？皇帝怎么做事还用得着一个校尉来说三道四吗？哪有你说话的地方，是吧？ 于是宣宗立刻下旨啊，把李校尉的舌头给剪掉了啊。在古代，割舌几乎等同于死刑，活下来的概率很低。而李校尉呢，则是实现了一个医学奇迹，除了不能说话以外，其他一切正常啊，能吃能喝，活蹦乱跳，大家都调侃他是李神仙。既然皇帝都已经带头违反组织了，那么对于其他太监来说，太祖皇帝规定的不能娶妻，不就跟放屁一样吗？所以中底层太监们都开始寻找自己的爱情啊，要是还有外出的机会，那找老婆就会相对容易方便一些。正好明朝的太监们常常被皇帝派到地方上承担监军和镇守的任务，然后他们便凭借着天家威严跟手中权力，在辖区里搜罗平民女子与自己婚配。明英宗时期，时任工部右侍郎的霍炫上奏告发太监违例强娶民女为妻啊，皇帝得知后大怒，把违例下至锦衣卫诏狱。还有些太监呢，会流连于风月场所啊，跟自己经常点的特种服务工作人员结婚。而这些嫁给太监的失足妇女，也会被同行所不齿啊，属于是鄙视链的最底端。至于那些人数众多、没有什么外出机会的低级宦官呢，那就跟宫女结成对食，相当于结婚。这个所谓对食，其实就是一起吃饭，是吧？因为深宫大院孤独寂寞，宫女和太监看对眼后，便在一起搭伙过日子。有的对食双方呢很有仪式感啊，会举办小型婚礼，两人和正常夫妻一样花前月下，彼此誓盟。如果太监强迫宫女作为自己的妻子，那么就会被人视为白浪子啊。在崇祯年间呢，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有一位在兴隆宫共事的宫女与她相好的太监同居，到中元节的时候，这位宫女去看法事，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老太监，老太监见她长得艳丽，就把她诱导到石桌旁，然后强逼奸淫啊，导致己方对簿公堂。关于此事呢，明朝的文人们还专门写下了一首诗啊，只合龙宫石菜台，误从鹤场看惊回，洞中网做单纱转，石上还翻白浪来。这诗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太监和宫女想要模仿正常的夫妻生活，不仅在生理上不可能实现，而且还会在宫中引发不必要的是非。咱们说，既然这太监已经是六根不全了，怎么还会行强迫奸淫之事呢？是吧？其实性心理以及欲望跟那个器官关系并不大啊，因为没有器官的太监们可以用咬人的方式发泄欲望。明末学者田义衡就写过一篇《宦官妻》啊，里面提到了太监每次过夫妻生活时，就会将女人遍体抓咬，避汗出腥来而后已，意思就是一番鏖战下来，自己大汗淋漓也就算是过瘾了。然而这可就害苦了那些女人，对吧？田义衡记载说，女子每当值一夕，则闭卷并数日啊，盖欲火浴而不畅之故也。一边是欲火焚身得不到发泄，一边是被太监咬得遍体鳞伤，外加弄了一身口水，这属于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对吧？几天下不来床是常有的事儿。茶馆里面，庞太监买来康顺子当老婆，结果也是老太监掐你、拧你、咬你，除了虐待啥也干不了。当然了，这些事儿也有例外的时候啊。相传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就是残缺了一点儿，但是没那么残缺啊，所以能和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结为对食。于是野史记载，魏虽腐余是魏晋，又携房中庶以媚得客欢。当然了，九千岁的身体情况属于是传说，而汉朝太监栾巴则是真事儿。栾巴自小就以宦官的身份出入宫廷，一路升迁至黄门令啊。可能是汉朝来一刀的技术不是很先进，这个栾巴发现自己做手术的时候好像被刀下留人了。后来他又开始学习吐纳养气、导引、修炼等道术，久而久之呢，栾巴惊奇地发现自己当了几十年的宦官居然还能阳气畅通。这个重振雄风后的栾巴并没有像韦小宝或者嫪毐那种假太监一样淫乱宫廷，是吧？而是向时任皇帝汉顺帝坦白，并祈求辞官归隐。顺帝看他黄门令当得不错，人也老实耿直，尤其是没潜伏在宫廷里，给朕偷偷的戴绿帽子，对吧？于是就拜为郎中。虽然依旧是皇帝的近侍，但已经不属于宦官了啊。后来几经升迁，栾巴做到了贵阳太守。后面他还结了婚啊，生下了儿子栾贺， 这个栾贺呢，后来也是官至云中太守。当然了，栾八的例子在千年太监历史中属于幸存者偏差啊， 99.99% 的太监没了就是没了，是吧？也就只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儿在夜里后悔流眼泪了。古代太监们娶妻这件事情出人预料，又是情理之中，是吧？除了心理慰藉和生活照顾之外，娶妻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太监作为最被鄙视的群体，为了证明自己有正常人的生活，自然就会结婚养孩子，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正常人。而且太监娶妻收养子，不仅关系到太监的尊严，更关系到太监的后半生幸福。在古代，太监出宫后往往是无依无靠，死后也不能葬入祖坟啊，他们只能通过花大价钱娶妻收养子来组建家庭，如此才能保证自己晚年有人养，死后有人祭祀。对于太监来说，这是他们在残酷的制度下试图找回做人尊严的一种方式，是吧？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身体残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异化人性的切片。当一个人被系统性的剥夺了尊严和做人的权利后，如果他重新获得权利，往往不会选择反抗这个系统，而是会变本加厉的去压迫更弱小的人。太监娶妻的这种荒诞，更多的是证明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人们在失去制约的权利面前，任何制度都可以被改造成羞辱他人的工具。那么今天咱们与其在讨论太监娶妻有多荒谬，还不如琢磨琢磨这样荒谬的制度为什么会坚持了2000年，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